邹市明认为说我这个钱呢是一拳一拳打出的血汗钱。可是在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他的老婆冉莹眼里可能认为你这两亿啊来的也不难，为啥你是大 IP 啊名人呢、啊、你可能回头你再教教课代言什么的这钱就挣回来了。所以两个人对这个钱怎么挣来的这个过程认知也不一致。我告诉大家有那么句顺口溜您记一下啊，这个对您可能有用，叫种地钱万万年，买卖钱花十年，一人钱当天晚。啥意思呢？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摔八瓣，农民种地多辛苦啊。所以你看农民进手这钱他是每一分钱都搁在肋头上，哎，要花钱是说拿那管钱把肋头掰开一分钱往出花，因为这钱挣的太难了，所以他特别珍惜，叫种地钱万万年。那说他要活一万年一万岁他就能花一万年，买卖钱花十年，这做买卖也不容易，防各种陷阱啊，自己下去调研呢、啊、跑客户啊洽谈呢、啊、太不容易。但这个钱呢它始终是流动状态的啊，我今天干明天干，我今天赔明天挣，所以这个钱呢它会让它流动起来，但是它也会珍惜这个钱，所以叫买卖钱花十年，一人钱当天晚。什么意思呢？做艺的人包括体育明星啊文艺明星，他这个头天晚上比方说挣的这些钱他敢都花净的，当天就花没。为什么？我这叫束手求财，我没本儿。他不像农民要付出力气辛苦，买卖人要有基本的资金资本，艺人不用，我们叫束手求财，就两手空空的，我凭我这能耐上台我就挣钱，第二天我只要是还活着俩肩膀扛个脑袋上台我一样挣钱。所以艺人钱当天晚。那么邹市明可能自己认为呢，我这是种地钱万万年，但冉莹觉得你是个大 IP 挣钱不那么费劲，冉莹认为是一人钱当天晚，我把这钱散出去，何况我是做买卖正经事儿。这就好比那李白不说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李白吹是这么吹啊，他真做到了吗？他一辈子高光时刻就那么几年，唐玄宗赏识他，后来才有这个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然后李白醉草贺蛮书，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给这个杨贵妃啊写诗。那时候李白也有钱，皇上赏他呀。可是过那两年你看李白后半辈子什么时候还说千金散去还复来，穷困潦倒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和做生意啊一样，他是有周期的，在你周期里你玩命挣钱，把一辈子该挣挣出来，等周期过了之后谨慎的把财守住，这才是人生大道。有的人在周期里边以为挣钱容易不好好干活，发现周期过去了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不是，那是大周期罩之下。你中国房地产周期也不过才二十年嘛，你现在买房子还能挣钱了吗？所以你得服这样的一种自然规律跟经济规律。所以这两口子在这些问题上啊，我认为出现了很大的认知偏差。就这个绝不能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到冉莹身上，因为邹市明本身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咱们先说他，后边咱再说冉莹。邹市明运动员出身，我首先告诉大家，能得奥运冠军的绝对不是笨人，绝不是你们想象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头脑不简单，把任何一项运动能玩到极致的全是聪明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人。但是聪明人和做好事之间又存在着一个鸿沟，邹市明有两个关节他很难跨过。第一个就是运动员的成长经历，我接触过很多奥运冠军，我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对人际关系了解的极差，对这社会的认知往往非常狭隘，尤其有一点，对身边的人不认好赖人，就这个人好与不好是不是包藏祸心他感觉比较钝。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是整个是三级输送体制，从这个业余体校到省体校到体工队，最高到国家队，这是四级，前面是三级。这个输送体制决定的呢，运动员一定要最早的过集体生活在体校，天底下中国有哪家体校管你文化课呀？所以为什么有的运动员好打架呢？这大家在一块过集体生活嘛，就容易滋生这些江湖习气，而且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非常少，所以运动员普遍文化是不高的，他训练没有多少时间学文化。再有一个，他每天整个生活是什么？ 他接触的人、队友、教练、宿舍、食堂，就这么几点几线，完了就比赛。所以他没有在应该接触各类人等的时候，他能够对人心有精到的把握。运动员这点做的普遍不够。就我接触了很多奥运冠军，发现他们呢，对某些事物的认知特别极端，他不是那种平衡啊、八面玲珑啊，就八面玲珑说的可能有点稍微要求高了，就他基本的有时候人际关系往来他掌握不了，就是因为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半封闭甚至全封闭的结构。这是邹市明身上第一个弱点。第二个弱点是什么呢？他是奥运冠军，我就告诉大家，运动员有一个特点，一冲动容易被洗脑。因为他成长，尤其中国运动员，他成长的就是一个不断被洗脑的环境。你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跳水啊、体操啊，像这些冠军项目，那个运动员整天在国家队或者在省体工队接受的什么呢？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向上、为国争光、国家荣誉高于一切，就是你个人利益都得服从国家荣誉。所以往往你看呢，说是五星红旗升起来或者听到国歌，运动员先把眼泪得哭出来掉出来，那不是假的，那他真心，是他长期被这种环境洗脑的一个结果。所以运动员普遍容易被洗脑，容易冲动。邹市明作为尖儿的奥运冠军更是如此，就是可能别人给他讲一个能让他热血沸腾的一个事儿，他马上就全身心投入过去，对对对，好好好，就很容易被别人洗脑。他就和我们这些挨过社会毒打的人不一样，咱知道这个社会险恶到底在哪儿，知道人心给你布置陷阱在哪儿，知道很多宏大叙事那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是在国家队长期被洗脑的、被一种激昂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洗脑的运动员，他往往就缺乏这种险。当然不是所有人啊，但是我可以说是大多数运动员身上，尤其是进入国家队这个尖儿里边的运动员都有这特点。所以我说邹市明为什么有的时候无视自己老婆做这做那他都不管干什么的，一开始他老婆告诉他，我们不会坐吃山空，你有这么大的 IP 效应，你是大众明星，我们一定会生意做的风生水起，不信你看贝克汉姆拉妹。他举这例子不是不恰当，确实贝克汉姆拉妹人两口子现在世界上顶级有钱的运动员，现在个人的资金也是十几亿美金以上，很有钱了。但是他两个之间你发现操作过程当中完全不可比，贝克汉姆从来不做重资产的事，人说他们创立一个迈阿密国际队，还把梅西整踢球，人转手把股份就卖出去，而且他甚至把自己这个 IP 都卖给一家经营公司，他成了这家经营公司的股东，就是他找最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儿，我什么都交给最专业的，然后我在这儿呢就是卖我的 IP 维护我个人的形象。他也就是他只把自己轻而易举能做到的最强项作为参股的条件来进行开发，剩下的事儿最专业的事儿给我干。你看贝克汉姆，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经营所有事儿，他有没有重资产呢？没有。他有没有自己去操盘呢？基本没有。但是这一点我们又说到冉莹莹的认知上，这些坑他全踩了一遍。首先一个，我说这个 1.8 万平方米经营面积，这个重资产一年租金就5000万，成本高得吓人，结果开了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个月是盈利的，剩下全亏，每个月基本上就得亏出去上百万去。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就经济萎缩的年代，好多朋友终于知道重资产的危害，也许在17年18年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没有意识到重资产有什么危害。就你经营的好它顺风顺水，一旦经营不好，重资产会成为你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你两个人对重资产的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一点冉莹莹身上的缺陷更为明显。他是上了这个北大的 MBA， 他可能以为自己在经营上很有一套，你仅凭一句话你就知道他认知在哪儿。他认为呢，我是公司的 CEO， 我什么事都管，所以呢这个我不应该在第一线跑，你至于是跟客户洽谈呢跑业务啊，那都是业务员的事儿。我在这儿就是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冉莹把自己是这么定位的。可是我告诉大家，尤其是中小公司，你要干过的都知道，老板如果在初始时期不去深耕第一线，好多事他不知道，他根本就干不好。你什么事都是下边人具体去操盘，你一定干不好。 他是深耕第一线相当长时间，所有事都摸清了，又选对了跟他的人，他才可以把这些交出去，他才往回退一退，把握更大的东西。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装大爷啊，我这女老板我厉害，下边人给我跑，我不用管具体的事儿，你这样干肯定干不好啊。还有一点，我们大家知道最简单一个事实，说那老板出去跑业务，那这多没面啊！你要说这话，说明你就没干过生意。你想，业务员他出去跑单去，他最多只能和业务员对接，他这一单再大也没多少。你老板跟老板谈的就不一样了，业务员跟业务员可能就谈一两单的生意，业务经理对业务经理可能多谈几单，往往大单都是老板对老板谈下来的。因为你一个业务员去跟人家谈，人觉得你人微言轻，你能说了算多少？就像不久前胖东来老板于东来去谈哪家能源车，一下买了400台，就老板对老板。你要普通业务员到胖东来说你买我400台车吧，人怎么可能买呢？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往往都需要老板亲力亲为。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开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做个 T 恤衫，上面有一行字儿，当时我们看都乐了，叫轻轻松松做老板。我们当时都乐了，做老板哪有轻松的？你以为我是老板我就怎么？你老板其实在一定时候你要付出比员工更多的这种辛苦。但是冉月莹上了北大的这个 MBA 之后啊，他的视野不一样了，那是国际视野了。所以刚才我说这些坑呢，他一个又一个踩，亏了他马上开始玩快钱搞投机。你比方快速布局多个产业，这个人整火锅啊，明天开奶茶店，开始玩这个。这不行怎么办？又搞 P2P 去，然后又玩这个比特币去，虚拟货币去。结果没一样挣钱的。就是他在投资跟投机之间他始终把握不准这个。就我们正常来讲，你2亿。你两口子就吃利息，这辈子吃不愁穿不愁了。但他用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本该稳健的保本型的这种理财或者说经营，他变成了激进式的。你这么想，2亿你就不动，你这辈子是不是荣华富贵？那你有必要再为挣第三个一个亿、第四个一个亿你有可能冒着亏本的风险吗？你何必呢？那都账上富裕，它不影响你们的生活呀。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听理财的人总跟你讲稳健型理财和激进型理财？什么人搞激进型理财？年纪轻轻手里攥点钱，这钱搁我这也大富大贵不了啊，那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他搞激进型的。那我现在已经生活条件都很稳定了，吃不愁穿不愁了，你说我为了投机这一把我把本折了，我成了贫下中农了，那谁也犯不上啊。所以这同样又是一个认知问题。那么冉月莹犯的一个最主要错误什么？他又不上那北大还好点，上那北大他眼界一下高了啊，那我能在原来的层面吗？而且他这个单亲家庭，他母亲对他的一种谈不上正向和负向的激励，使他形成一种什么概念呢？我不能甘心的做拳王的太太，我甘心做名人的阔太太，我自己牛啊，我这遵义市中考状元，我这个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本科生，我这个北大的光华 MBA 毕业，我女强人呢。他要证明自己，要一个劲儿往前跑，拼命证明我的身份得多牛，我能做到什么样的事儿。到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眼高手低的盲区。他想象的是在那儿，为啥我说他不上这学院还好点，上坏了呢？那学院里学的都些什么人？都是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极具被企业家潜质的这样的人。他上这个班之后呢，他听到的全是成功的例子。啥叫成功例子？有个词儿您可能知道，叫幸存者偏差。说白了，那么多人都失败了，这几个人成功了。他的例子你听不得，你没有他身上那个素质，或者说你不具备他的运气。就像我们常说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以为没啥呢，你别忘了失败确实是成功之母。失败100个儿子，这100个儿子里头只有一个叫成功，那99个都叫失败，你就看那一个成功，这叫幸存者偏差。所以他一参加那么一个班，四外都是成功人士，他就以为自己，你看我跟他们比我还有2亿呢啊，我这边傍着个大 IP 邹市明呢，我老公怎么怎么地呢，这条件我都有啊。在身边那些朋友忽悠他，带着各种目的的一来二去，冉月莹头脑一热就杀进来。这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个精英，他其实是伪精英。 而且你就看他后来能做出这些事儿，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的虚荣心，这虚荣心极为强烈。怎么叫强烈？他是遵义的中考状元，你看他怎么不提高考的事儿呢？他高考考了个对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也不错啊，确实学校也不错，可是跟清北能比吗？跟上海交大、复旦能比吗？比不了。他一提就是我中考状元，我不提高考，你说他是不是虚荣？那你说中考和高考对人的一生影响哪个大？再一个，他到了北大那个 MBA， 你听着好像很牛，那 MBA 严格意义上说，你要有钱呢，这我就不多说了，在中国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道理，那个不是一个纯粹的学历意义上的东西。还有一个，大伙说冉莹美女，中央台美女主持，她是央视主持人吗？你这瞒得过了别人，你瞒不过了我们这些内行啊。她是央视证券频道外包节目的出镜主持人，啥意思？证券频道是数字频道，它可不是央视财经频道，它不是在开录情况下播出的。然后外包节目就是外边公司我包你一个节目，这里头它可能就有广告植入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合作行为。他在那节目里出镜，有时候客串一下证券的主持人，就说他首先他不是央视编制，甚至都不是央视聘任，外包节目就是我跟你公司合作，你是那个公司的员工。但可是对外呢说他是央视主持人的时候呢，冉莹从来没表示反对过，说明什么？他心里有一个庞大的梦想，我是个女强人，我什么都要优秀。人要有这种想法，那陷入虚荣就是不可避免的。就这几个事儿，你摞一块，你就是他后来做出这种盲目扩张啊，违背一些这个商业规律的行为，一点不奇怪。因为他这个过程，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万众瞩目，要的是我们所说这种假大空似的，啊，好大喜功似的。他要的是这个，让大家看我是个女强人，我不是依赖我老公，我可不是吃软饭的啊！大家注意，我不是邹夫人，我是冉女士，冉老板。他陷入到这种狂热，他的心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后来出现这么大亏空不很正常吗？当然有人说，老梁你还，我认为你还说清了，那冉莹没安好心，那娘们不是好人，你有点高瞧他了。你看网上说的啊，那300万的吊灯他表弟弄的，保安队说一年给400多万，他外甥包的，那绿植他亲哥哥做的，维护啥一年还得70万呢。那你这不就是等于跟梁家人换通到一块儿，把邹市明的钱挪出去吗？中国过去管这叫过日子底漏。你在网上你现在看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首先一个我说什么呢，没有真凭实据。而且你要真查他公司啥这些也都能查得到。这是第一个，就现在没有确定这事实。第二个，就是这事实，你也不能得出冉莹啊勾结娘家的人把邹市明财产往出转。你现在你算算，就把网上所有猜的转出钱搁一块，和他亏那2亿比，是不是九牛一毛？搁起来千万都不到，加一块。他跟着自己老公利用这个 IP 把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即使夫妻共同财产他砍掉一半，不比那个多得多吗？他有必要他转移这财产给娘家吗？他没有那必要，他也不傻。所以这是第一点不切实际的。还有一点，你就看真正转移财产呢，它是个细密的过程。我认为首先一个，冉莹在智商上他都不够。那个夫妻转移财产，咱们以前有过很多例子，你发现首先一个是你的智商和能力得够。因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它有几个前提，这个人第一得具备对股权架构的深入理解，第二个得具备对税务的整体规划，第三个更重要，还得懂婚姻法。你从冉莹的经营活动来看呢，他想把这三条都兼具挺难，就他转移财产的智商都不够，就第一个他没有必要转移，你这点钱算啥呀？第二个他智商也不够，第三个转移财产，大家记住这不是啥好事，叫闷声发大财，一定得是低调。你现在看冉莹所有经营行为，我开健身中心，我整个火锅店，多高调啊！你在媒体查那报道一堆一堆的，而且你相关的审计部门，你看那资料都在那儿呢，你跑不了啊！哪有转移资产这么高调的？这不扯淡吗？所以这个肯定不是。还有一个转移资产特点呢，是快进快出。 就是赶紧结束，因为你夜长梦多，容易露馅。你看他这长达7年多的经营时间，最滑稽还给邹市明生仨孩子，你见过这样转移资产的吗？拖家带口转移资产。为啥我们这期标题我说这个夫妻好比同林鸟，同林鸟很难各自飞。你有仨孩子，你想各自飞，那是两个家庭之间，而且盘根错节，亲情爱情纠结到一块儿，那不光是钱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你最后你说冉英转移财产怎么转移啊？还有这种转移法，长达7、8年经营，然后这个还给生仨孩子，拖着油瓶往前走，没有这么干的。所以你说人冉英啊转移财产这不现实。那至于他让他的亲戚来包这包那个，那恰恰是他不善经营的结果，任人唯亲，短视，觉得这活你看与其给别人，不如照顾我亲戚。得有多少公司败到这上面，把重要业务交给自己的亲属或者好朋友，最后败了。这恰恰说明他的经营不行，恰恰说明他的智商和认知不够。真转移资产这个巴不得把亲戚都扒了一边，为啥？你真有个亲属参与，你容易让人诟病，容易由这点抓出来把你整个的谋略都给弄出来。所以你说冉英阴谋论呐，怎么转移资产，这不是，他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他不是坏，他就是菜，他没到那个高度。所以你现在大家为什么说，因为普通老百姓只能理解到这儿，他理解那2亿呢，那感觉就是我媳妇儿把我好不容易攒着20万给整走了，他可能就从这角度理解。咱不能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是以穷人之心夺富人之腹。就跟穷人想象说皇上得多有钱，皇上种地那锄头都是金的，他只能停留在这个想象力当中。而这种想象力恰恰是我们绝大多数媒介受众他们的一些基本认知。所以看了这么一个综艺节目，就想这娘们把他钱都给弄走了，哎，你还得给他弟弟，给他那个外甥，他只能停留在这个高度。因为啥？绝大多数人这辈子没拥有过2亿财富，绝大多数女人这辈子没有一个奥运冠军的老公，所以他理解只能理解到这儿，他不知道那个 IP 和处在北大 MBA 给他架起来那个位置上，他会有什么样的布局。所以这就我说这个事件里边，冉莹莹的认知，邹市明的认知，这个认知可不仅仅是商业认知，还包括对运动的认知，对奥运冠军自身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的他的情商智商的认知，彼此之间能不能达成合拍的这种认知，都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才会出现这2亿亏。这里边值得大家探讨的话题啊，我估计远远都不止刚才我前面提那几个。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你现在看到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戏没完事儿呢。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两口子亏了2亿，俩人还差点闹离婚，家庭不和，互相甩冷脸子，这是家丑啊。凭啥人两口子就跑到综艺节目来给你大家看，让你看戏跟耍猴似的？为啥呢？我告诉大家，任何综艺节目都是上综艺出镜的人和媒体的持有者之间一个互相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结果。我说这话正因为我就是媒体人，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了。你现在看到所有综艺全是有剧本的啊，他俩打起来了啊，他这个哭了，都是假的，没有真的，都是骗你逗你玩的。因为什么呢？媒介它需要流量，需要大家关注，那他一定要制造矛盾。你说这两口子到那都秀恩爱去了，哎，你好我好啊，带孩子生日宴会，谁看这玩意儿啊？他为什么现在有综艺节目把离婚都拿来？你离婚本来是背着大家的，好聚好散得了，为啥还有那种离婚的综艺呢？那不就让大家看笑话看矛盾吗？你看不耍猴，你拿我当猴，对不起，猴挣你钱的，你看着猴的时候，猴那手伸你兜里掏钱的。所以你以为说这个人什么？他说脑袋进水了，脑袋进水准是兜里进钱了，要不谁脑袋进水没事儿。所以这时候为什么这样？作为媒体一方、综艺节目一方，他必须需要你设计各种矛盾来激化，大家好有的看。而且这个矛盾也一定是有一些大家看着觉得呀、解气的、幸灾乐祸的，比方说赔钱呢、闹离婚呢、互相之间你整我，我整你呀、带点阴谋啊，或者阴谋一半被揭开了，大家要看这个。那说到这儿，说这节目好了，那你邹市明这两口子这声誉一下不就完了吗？不是，是他亏到这个程度，他再不想招的话，那不得还账吗？所以由他俩上节目这事，我们就可以断定，亏2亿这事绝不是假的，把他俩逼到这份上了。为什么给逼到这份？目的是上这节目 暴露矛盾，甚至配合剧本来表演矛盾，来获得巨大流量，对他俩重新关注。然后现在演员已经开始带货，邹市明也参与了，开始邹市明不愿意参与，舍不下这张脸，现在没招了。为啥？眼下中国在这个消费降级、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对于明星 IP 来说，只有带货是变现的途径，你现在都找不着什么更好的途径来挣钱。所以他要如果带货的话怎么办？必须得有流量。那这流量从哪儿来啊？上综艺，就是真给他俩逼得没招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是思考问题的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为什么上来自曝其丑呢？那背后他想要流量，他想变现。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你认为他两口子多大矛盾呢？或者说有什么不堪的呀？那很有可能是媒体的剧本，再加上他个人的配合表演，那不一定是真的。人家背后甜哥哥蜜姐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就像我们常说，两口子过日子，鞋舒不舒服就脚知道。外人看这两口子过得真好，不知道第二天就离婚。这两口子一点不般配，哎，人家白头到老。你咱们看永远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在毛玻璃后头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事没完，接下来他们俩为了获得巨大流量，这个综艺节目还会接着做下去，接着还会爆出哪些经过表演之后的雷，我们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他俩，邹市明认知低，冉莹认知低，没准现在他们通过暴露自己认知低，反过来把认知低的你我给套进去，他挣你我的钱呢。所以这叫局中局啊，这很有意思。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我们大家常说那么句话，说人呢赚不到这个认知以外的钱。这句话大家肯定经常说吧，对不对呢？说你看这冉莹和这个邹市明不就是吗？认知这么低，那能挣钱得赔。这话不对，人是能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我这句话是对的。你说认知以外的钱好，我家里正好赶上在这个棚户区拆迁，一下子就是整几千万的房子。我正好2000年中国这个能源涨价的时候呢，我在山西包个小矿，一下子翻十好几倍。我傻了吧唧挣钱不知咋花，别人撺掇我说买房子吧，我就买房子，正赶房地产上涨，我一下财富自由了。哪个是你认知以内的？这跟风这波说美股涨得好，我就买美股赚钱了，别买 A 股啊，美股啊，美股挣钱了，这是你认知以内的吗？你都不看 K 线图，你们就听朋友说。所以人是靠运气是完全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更别说买彩票中500万，那更是你认知以外的，你还能想到那个，想那你就不干这个了。所以我说人是能够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就这钱呢，在你这儿，你是不是具备打理好的能力？有时候人在这时候钱一多烧包了，觉得投这个行投那个行，这时候你最容易把钱败出去。那你想邹市明冉莹是不是这样？你这2亿肯定是邹市明认知以内，他一拳一拳打出来的嘛。但是他也不是冉莹认知以内的，他没当过运动员嘛，这钱拢回来了。就哪怕他在这老守田园的死守着，这俩人这荣华富贵一辈子都想不完，养孩子都没问题。但为什么冉莹认为我这认知高到这儿，我把这钱就没守住，这2亿撒出去了。就他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他不一定能守得住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对认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你没挣到钱的时候你焦虑，其实更可怕在呢，你已经挣到钱了，这钱由于你的错误判断一下就没了。就像一个人呢，他穷时候好过，就怕穷完了富了，富完了又穷了，他见过桃怎么红了，柳怎么绿了，他受不了了，这个可怕。所以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返贫，什么什么返贫，这返贫最可怕。你原来我就穷无所谓，我富我再返贫我就难受了。所以你现在你要说你要替邹市明冉莹夫妇感到可惜的话，那不他俩不现在也处在返贫吗？相对2亿的时期。所以守住自己的钱，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呢去随便恣意的把手里钱散出去。你把认知以外挣来的钱能够守得住，你是人生的大赢家。你眼下我们说什么叫正确的认知，什么叫守住？当前的中国我们也知道进入了一个通缩的时代，很多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消费也在降级。那这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接受躺平呢？ 就你现在你发现呢，你这钱可别拿出去，你拿出去就赔。你挣了钱回不了款，不挣钱就赔钱。你把钱扔出去就回不来。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这几年啥也没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很努力干事儿，哎呀，赔的那个惨的，稀里哗啦的。其实这个也不是光经济下行时期，你看香港很多富豪，他坚决不让他的孩子创业，设立信托，我一月给你上百万港币的零花钱，你花去，但是你想动我那大钱，不让你动。对很多富二代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败家，而是创业，创业太狠了，一创业多少钱都不够了。所以这点你看世界很多的富豪他都有这样惨痛经历，也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代和一些不适当的人躺平不作为往往是最好的。你作为冉英和邹市明，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人呢总有这么几类人。第一类人呢是懒惰的聪明人。第二类人呢是勤快的聪明人。第三类是懒惰的笨蛋。第四类是勤快的笨蛋。这懒惰的聪明人呢，他特别会选人，他适合做一个发号司令的一个核心。我不动手，我找一些呢会干活的，我聪明，我把人都玩明白了，你都给我干。勤快的聪明人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执行者，他又勤快，他又聪明，干事在正确道路上走，他的效率还高。第三类呢是懒惰的笨蛋，这人呢就是反正你推一推动一动，你不推他也不动也不想。哎，这人干啥？那干啥活还不需要立功呢？你往上抬个椅子，抬楼上你还得个人呢，对不对？别让这个勤快的聪明人干这些活，让懒惰的笨蛋你支着他动。这三类人都没问题。一个企业最可怕的有一群勤快的笨蛋，他笨蛋，他干的事不正确，他还勤快，那么破坏力太大了。冉莹莹就是个勤快的笨蛋，很勤勉。你看养仨孩子他不惜力啊，到外边工作你天天在外边飘着，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什么很勤快，但可是他这个不够，认知不够，在错误的道路上勤快的前进着，最后把事儿全干倒。所以如果你赶的时代不好，或者你本身你就不是那个聪明人，那咋干呢？你就待着消停的，安分心命，守时听天，为人若己，恕己尽职，老守田园。一旦你得了意外之财，捂住，把它看好了。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几句话对你这辈子可能作用比那些正向正能量激励的还要有用。那眼下的中国，有人说老梁，你看你天天做这个时事评论，那你说说在这个时代下什么算最好的认知？就和你刚才说这个躺平啊投资相关的，我跟大家讲我的个人看法，就眼下的中国状况，你首先得考虑几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企业，尤其民企啊，国企我不讨论啊，国企那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的嘛，我就说民企，你个人想要发财的。民企，中国现在的民企企业呢，大概有那么不到 10%， 是什么情况呢？它正好踩在了国家战略的风口上。比方说现在国家大力高科技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新能源。你正好踩在这风口上，国家几乎把资金呐、资源呐、政策倾斜全部都搁你这儿。你比方说，咱说 DeepSeek 的梁文峰啊，包括宁德时代啊，像这样的企业，包括你看很多地方那新能源车都不行了，政府各种政策扶持起来，因为它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要出口，要在海外打开关税壁垒。所以，如果你从事这行业，恰好在国家战略赛道的清单上，你逮着了。就现在中国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高速路一样，前面这企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不到 10% 在国家战略赛道清单，后边还有 10% 干什么呢？给他做配套，或者技术上配套，或者资金上配套，做配套项目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拿着钱，拿着一定技术来给头部的企业做配套，这大概能占有 25% 到 30% 左右企业是这样。那这些配套的呢，他要考虑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我的资金我能不能持续的顶上去。还有一点，像这样能够赚大钱的企业，国有资本国企早晚会进来。那么你搞技术的能不能在国有资本进来吞没你的之前你建立起技术壁垒，你建立技术壁垒，那国企都得分你一部分利润，国企都会跟你和和气气谈。这第二部分。剩下的60-70%，对不起，高速路上没有你份儿。头部那个是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后边这20-30%是时代拖着你往前走，再后头这个 60%-70%，对不起，一脚给你踹高速路下面，滚吧，没你啥事儿了。如果你现在处在哪个位置，你就得算清：第一，自己干的行业是不是国家战略赛道清单里的；第二个，在国有资本进来的时候，你具不具备抵抗国企的资本，就是你有没有技术壁垒，给没给自己确立一个安全区。然后这些你考虑完，就是第三个问题：如果一旦现在没有其他的现金流马上支持你，你具不具备挺五年的安全现金流？就我这资金还能挺五年以上，你挺不到，你赶紧撤出来。就在这个时代，高认知马上躺平，体面的退出，或者压根我就不干了。这是在这个大时代之下你最聪明的一种选择。也许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经济已经见出这样端倪了。也许那个时候邹市明和冉莹并没有看懂民营企业在中国布局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认知。那既然有这样的失败的例子在里边，也就是说冉莹上了北大 MBA 的学院，学了一堆的案例，结果现在自己又成为其中失败案例的一部分，这也是个宿命轮回。就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你再去摔倒两次，跟人家去学什么，你学不来经验，因为你不可能像邹市明那样得奥运冠军，但是你可以学来教训，不要像冉莹那样一点一点把两个亿败光。你要考虑他失败背后体现了他个人素质哪儿的不足，更加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中对你带来影响最大的层面是哪些。所以有的时候不作为往往比作为更强，你躺平可能最起码意味着你没有损失那么多，你会把自己生活的根本保得住。所以中国过去呢有那么一首诗说得特别好，叫铁甲将军出玉关，朝臣带漏五更寒，日出山寺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